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萤，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刚才在报时之前播了一首歌《最浪漫的事》，一下子让我曾经想过，曾经有听众在留言当中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似水流年一起慢慢变老。其实今天也是我们2005年改版前的最后的一期似水流年节目，新版节目会在5月16号之后推出。那这之间呢，大家会享受到微信广播的很多快乐的音乐时光。那算了一算，新版节目之后再一次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应该是已经在5月的21号了。很多朋友会非常关心说，哎，改版之后节目会有怎样的变化。我想唯一不变的会是依然会有美丽的故事，好听的老歌，依然会有你熟悉的旋律。我也真的希望像曾经的那位听众留言当中所期待的那样，似水流年可以陪伴大家更久更长的时间，陪大家一起慢慢变老。今天是4月30号，那明天就是五一长假的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的时候假期来临的时候，很多身在他乡的朋友会有这种想家的感觉。那如果你是来自他乡的朋友，在节日来临的时候，不妨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报一个平安。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首先带来的是我的爱对你说，和你一起分享来自郭云娇的报平安。周末的下午，天气晴朗，虽然没有暖暖的阳光，但多日的阴霾还是被驱散了，心情也豁然开朗了不少。漫步在珠江边，发现人很多，也许人们都被早一段的时间的坏天气憋坏了，今天终于能够走出来，难怪人人看起来都很高兴。沿江的草地上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又是春天了，人们放弃了风筝，风筝也是各式各样的，在天空中交互盘旋，各尽风光。也有三三两两的情侣手牵着手在散步，身后不时流淌起一串串甜蜜羞涩的笑声。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掏出手机给远方的父母挂个电话。刚开始电话没有人接听，心里有些纳闷，周末了父母在做什么呢？平时他们是不怎么出门的， 是不是今天也出外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了呢？自从被单位派驻广州之后，和父母约好了每十来天就会打个电话回家。其实每次通话的内容大多都是问候一下他们的健康，让他们多买些好吃的等等，有时候觉得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讲，就不想联系。但是母亲却格外重视这个通话的机会，她说想你了，就想听听你的声音，听听心里就满足了。有一次因为工作忙加上自己又不在乎，竟然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打电话回家。母亲在一次闲聊当中说，有一天她在街上看见一个外地的小伙子，和我长得有点像，也很瘦弱，看见了就忍不住流下泪水。听到母亲这样说，我心里就很感动，自责和酸楚也涌上心头。那是怎样的牵挂和思念呢？同时也暗暗地鞭策自己，今后不管怎样一定要按时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再一次挂通电话，铃声响了几声之后，有人接听了，是父亲。我喊了一声，父亲惊喜地说，是儿子呀。我问，刚才你们出门了吗？父亲说没有。我说，那刚才怎么家里没有人接电话呀？父亲说，哦，刚才我们在外面晒太阳呢。我简单地问了一些情况，父亲又叫母亲来听电话。从母亲的声音当中听出母亲的心情很好，于是我心里也很快乐。母亲说，你那里天气也挺好的吧？我说，您怎么知道？母亲笑着说，看天气预报啊，我和你爸爸每天都在看。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连天气都是他们牵挂远在他乡的儿子的一个细节。感受着父母暖暖的爱，我的心里顿时荡漾起无尽的感动和幸福。远在他乡的儿女们给家里的亲人时常挂个电话，把平安和祝福送给他们，让他们的牵挂和思念能够稍稍的化解，让自己也更能感受到亲情给予的无尽的呵护是多么的温暖和幸福。
在你身边。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继续我的爱对你说，充满亲情又听爱情故事的这样一个栏目，接下来所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发生在英国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里现在不是很长。讲的是一个身患绝症的儿子，他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父亲。这个父亲在儿子即将失明之前，为他的儿子送上了一份最棒的礼物。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对父子，来看一看属于他们的这个特别的故事。那些已经被摸得卷了脚的照片，记录着今年13岁的英国男孩阿萨·辛格尔顿一次非凡的环球之旅，同时也见证了他的父母竭尽全力和时间赛跑，一心为他创造出这次出游机会的良苦用心。为了抢在身患绝症的阿萨彻底失明前，让他把这个美丽世界的奇观异境尽收眼底和心底，父亲保罗和母亲黛比抛出所有的公司股份，为爱子送上了一份最棒的礼物，那就是环游世界。阿萨出生的时候才几个月，就被查出患有神经纤维瘤二型病症。这种遗传性疾病在患者婴幼儿时期通常不会显现任何的症状，直到进入青春期，神经系统不断生出肿瘤的主要症状才逐渐的显现。目前此病尚无医治的良方。2003年年底，阿萨的右耳朵已经失聪，另外医生还从他的眼部摘除了3个肿瘤，并预言他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彻底失明。就在这一年，阿萨的父亲开始着手为他安排环球之旅。当时黛比37岁，保罗44岁，他们经营着一家拆迁公司，生意很红火。但是为了筹钱让儿子参加环球旅行，他抛弃光了所有公司的股份，之后又报名参加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徒步越野赛，靠奖金筹起了很可能是儿子此生唯一一次环球旅行的费用，1.5万英镑，约合2.7万美元。2004年9月，行程全部安排妥当，医生也在体检之后同意阿萨远游。尽管如此，一家人的心里还是直打鼓。启程时，阿萨还要对去陌生地方有几分畏惧。父亲说，但是当我们抵达旅途的第一站巴黎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了埃菲尔铁塔的时候，所有的担心都烟消云散了。观赏壮观的景象让我们无心考虑其他的事情，我们的环球之旅就这样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接下来的5个半月的时间里，阿萨在父亲的陪伴下走了一站又一站，欣赏到了天地圣境。游玩埃菲尔铁塔，他们去了德国，去了科隆和慕尼黑，下一个国家是意大利。 在威尼斯，他们乘坐了那里独有的贡多拉篷底船，游览塞浦路斯之后，这对父子来到了埃及，游览了金字塔。在日本，阿萨和父亲先后登了富士山，余下的几天时间，他们就住在附近一处古色古香的日式的旅店当中。在东京，虽然视力不好，阿萨还是斗胆在拥挤的人潮当中挤了一回地铁。在夏威夷，阿萨去看了鲸鱼。在泰国，他不仅骑了大象，还平生头一次用奶瓶给老虎幼崽喂食。旅途当中最让保罗吃惊的是，看到儿子面对困难的时候迸发出的勇气和从容。过去几年当中，阿萨一直在勇敢地和病魔抗争，他学会了骑脚踏车、跳蹦蹦床，甚至像健全的孩子一样参加体育比赛。但是当他们来到澳大利亚大堡礁参观的时候，阿萨告诉父亲他想跳伞的时候，保罗还是大吃了一惊。保罗说，我跳出飞机之后一直回头向后面看，直到我看到阿萨的降落伞也打开了，我的心才放下来。事后阿萨说，高空凌云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他说那是我一生当中最最美妙的时刻之一。阿萨和父亲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新西兰，他们在那里待了一个月，还过了一个圣诞节。这段期间被父子公认为是这次旅行当中最美的一段。而在新西兰和海豚一起游泳，也是阿萨念念不忘的有趣的经历。接下来的一站是美国，保罗和阿萨在大峡谷附近的一个农场里逍遥了几天，之后他们又见识了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喧闹，后来又沿密西西比河漂流，然后他们在佛罗里达州和等待在那里的母亲黛比相会，几天之后又参观了尼亚加拉大瀑布之后才打道回府。直到一家人回到英国之后，保罗才意识到决定让阿萨环游世界的决定是多么的及时。阿萨回家之后立即去医院做检查，核磁共振检查报告显示他的脊柱以及脑部生出了不少新的肿瘤，之后他的视力继续减退，目前阿萨已经完全失明。伤痛之中，阿萨已然完成了环球之旅，成为保罗和妻子最大的慰藉。他们相信阿萨已经看到了世间最最令人惊叹的景观，不管他今后要经历怎样的苦难和挫折，他们都将永远存留在他的记忆当中，成为他失明之后的混沌世界当中最亮丽的色彩。
I am sailing, I am sailing home again, a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Sky. I am flying, passing high clouds.